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充满活力的迎接全新的一天，来到早上的7:31，今天是星期二，7月2号。感谢你收听直播节目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小燕老师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2024年下半年的第二天，早安。
早安。哇，
对了，
时间过得飞快呀。
是啊，是，
原来已经过了超过一半了。
对，昨天呢，跟万峰老师呢，就7月1号，我们呢主持这个线上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说呢，哎，你不要去想上半年，因为你一想你就会有点伤感，我们半年就这样过去了。但是你要想，感谢神，我还有2024年的下半年。那昨天一天大家怎么展开下半年的第一天呢？如果呢昨天呢好像过得到底我昨天做了什么呢？好，那今天能不能给自己一个仪式？
什么仪式呢？
譬如说呢，
是个丰富的早餐。
哎，或者是呢，今天听我们线上今天呢，哎，你做一个笔记，收听心得，纪念2024年下半年的开始，可以吗？
文慧老师，被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有点遗憾，因为昨天我到底有没有很充实的过我这个下半年的第一天呢？
有啊有啊，昨天你在家照顾你的爱人嘛，他生病了嘛，对不对？
好的好的，谢谢文慧老师把这个事情也说出来了。是的，2天的假期呢，几乎我们都是待在家里头的。大家出门的时候真的一定要戴口罩，因为最近的感冒剧呢真的非常的厉害。
对，好厉害。
我们周边的人呢都患有病了，所以呢小心注意你家人跟你自己的身体健康啊。
对，也为小袁老师祷告吧，因为呢我知道小袁老师呢之前也才感冒嘛，对不对，生病了，接着呢现在就是他的爱人，也是我们电台的同工啊，那所以真的为小袁老师跟他的爱人祷告，也为你自己祷告，因为呢我们知道这个夏天啊，如果你在户外你真的很容易中暑，所以一定要带一瓶水，然后可以的话呢带个扇子，又或者是呢现在不是有那个很便宜的小风扇吗，随身可以携带的。另外也要提醒，那就是呢江南或者说长江流域的梅雨季已经是开始挺久的了，但是最近几天呢我们就看到有一些暴雨洪涝啊已经开始了。那今天早上我就看到了湖南的平江，应该是湖南平江这块呢已经是洪涝成灾，那很多人要紧急的撤退。那我就看新闻呢，就湖南、湖北、广西还有安徽，例如呢我们的汨罗江啊，大家应该想到汨罗江啦，是谁呢，我们的屈原，还有呢我们的洞庭湖、鄱阳湖呢，那个水位都已经超过了，那因此呢这个大家真的要小心，也为这些地方不管是居住的同胞又或者是呢救援的同胞他们的平安来祷告。那您自己呢？我看到西湖月是吗，他就说下了一夜的雨，感谢神解决了干旱的问题。你看有些地方干旱，有些地方就暴雨成灾啊，对不对？
我们看到信望爱还有呢展翅上腾呢也说他们那边是一直下着雨的。所以像文慧老师刚才说的，其实呢中国气象局已经升级启动暴雨2级的应急回应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局部地区都是有暴雨的。所以呢暴雨过后呢也绝对不能够疏忽啊。有什么事情呢必须要提醒大家的呢？
有很多事情要提醒大家，例如接下来说的。
哎
哇， 有没有爆麦呀、啊？
有一点点，有一点点。
因为我
谢谢文慧老师，让我们竖起耳朵听清楚。
对对对，是不是呢？敲山一震，你现在马上呢，精神全部都提起来了呢。暴雨过后呢，我们知道呢，很多清洁卫生的问题。首先呢，民生第一大问题就是饮用水啊、因为呢洪涝灾害发生之后呢，我们知道那些水源呢一定会受到一些的污染，所以第一，不喝生水，只喝开水或者是符合卫生标准的瓶装水、桶装水。
嗯，另外呢，装水器具呢也必须要干净的，并常经常是倒空来清洗，记着是倒空来清洗的。
嗯，
那如果你说我要临时的饮用井水能喝吗？譬如那些河水呀、啊、湖水呀、啊、糖水等等、能喝吗？文慧老师，
一定要进行消毒。你说怎么消毒啊？这个好像有点高科技了啊。那平时也没想过要消毒这些水啊、我觉得就是可以用最古老的方法先沉淀嘛，对不对？还有这个时候呢，可能可以去买一些呢消毒水用的那些小药片啊，或者是我们知道一定有这些的啊、就便利装的这些药片，那么就放到水里头让它消毒沉淀之后呢才来喝。家里呢真的是要放几瓶的瓶装水啊。那如果自来水水管或者是水龙头，那洪水过后呢，这些可能也受污染了，怎么办呢？退水之后
要充分的清洗管路。水龙头的表面呢，我们说外面的那层呢，必须要用含氯的消毒剂呢擦拭消毒。那么另外再提醒大家，刚才说停水之后呢，可能那些水源都有污染的，你就打开可能有点浪费水费，可能大家有点这个想法，但是必须打开水龙头让这个水流自行流，
对，
流可能流一两个小时左右吧。
哎呀，太浪费水了。
对，
这个时候不是浪费的问题了。
是的，先不要把这个问题想，你观察一下那个水的颜色，后续的水呢才能够使用。所以安全起见，还是喝烧开的水或者瓶装水，那就最安全了。
对，刚才小云老师说到呢，就是含氯的消毒剂啊，那这些呢现在可以在药房买到的，所以请大家呢，特别是这个中国呢，每年夏天呢，我觉得譬如说像湖南呐、譬如说像湖北呀、这些地方都很容易，诶，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河南的郑州也是突然就大暴雨成灾了。所以呢，日常呢，我们做好准备，就如同圣经所说的，真的是常常警醒啊。所以今天早上，当我们看到热搜话题的时候，就真的很担心，为同胞来祷告。
上主是滋养生命的泉源，只要我们每日听一听丰富的天粮，灵命就会饱足健壮，永远不渴。用耳朵揭开的海天日历声音版，
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八节到第十九节，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要想成为注重礼仪的人，我们就要懂得有所进退。除了在有空间、有能力的时候，应该主动伸出援手，有时候我们也应该学会退一步，适时礼让别人，让他们先得好处。当我们能够在不同的场合以礼待人， 既是尊重别人，也会给予别人一个更好的印象。即使我们不一定可以立时获得好处，也会为我们制造契机，日后获得更多的机会，对我们将来的发展都是更有利的。
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八节到第十九节，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见的海天日历，
感谢海天书楼授权使用。2024年海天日历。
早上的7:45，您正在收听的是2024年下半年第二天，也就是7月2日星期二早上7:30到8:30为您直播的线上今天。真的，对不起啊，是为您直播的。包括呢，早上爬不起床，一想到要跟听众朋友展开这一天，就一定可以爬起床。包括呢，现在呢，嗓子呢沙了，但是一想到，能够跟听众朋友呢，开始呢这一小时的直播节目，共度60分钟，还是要继续说话，所以呢，真的是为您而播出。这是呢，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陪伴大家开始新鲜的每一天。好，也是呢开始呢展开这天生活的时候呢，一起灵修。刚才我们灵修的经文是罗马书12:18-19，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啊，文慧再加一句，亲爱的姊妹啊，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是的，放手或者退让，在任何的情况底下呢，我觉得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其实呢，罗马书12章从3节开始呢，保罗提到信徒行事为人的一些准则。特别今天我们看呢这2节经文，头4个字若是能行，新译本的翻译呢就是可能的话。你想想看，圣经作者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说明真的不容易。
对，
请你尽你最大的爱心、耐心，并且靠着圣灵的带领、信心操练，跟你身边的人去和睦相处。那你说那些人是什么人呢？我们如果再看12章呢，上文有提到那些逼迫你的人，20节你的仇敌，都不是一些善良的人呢、不是说大家意见不合的那种，可能真的情况比较严峻的那些人呢，你真的会觉得哇，可恶至极呢，你巴不得他们马上在你眼前消失。
神啊，报应他们，
赶紧
咒诅他们，
不要再等了，下一秒就报应他们了。但是圣经再三提醒我们，不要以恶报恶，也不要用你自己的方法来报复。宁可让步这4个字呢，是不是说，哎，姐妹啊，弟兄啊，你把这口气咽下去吧，你对不义不公平的事情假装看不到就算了，视为不见，你向恶势力低头就算了。我觉得在这里呢，宁可让步这4个字呢是很有分量的。
是，
意思是说，我们腾出一个空间，我们留一个地步，我们留一个机会给谁呢？给神。让神去发怒，让神去工作。弟兄啊，姐妹啊，你别动，你真的别动，你动了就搞砸了，或者
就变成是你自己是这件事情的主人了。
对，好像你跟人之间的事情没有神的介入。但是我们别抢了神的角色，神才是那个执行公义审判的角色，是神，不是你跟我。我们有的时候会用了错的方法，以恶报恶，那你就可能变成你从前讨厌的人了。
是，我很喜欢刚才小燕老师说的啊，就是腾出空间，听凭主怒啊。如果呢你自己去处理的话，你想呢神怎么插手呢？神怎么做呢？其实神插手这句话就不对了，不应该是神插手，而是神主导。
主导，
对。然后呢，基本上呢，你就在旁边呢，不要
插手。
插手
的反而是我们。
对，你就不要插手啊。那真的要学习啊，特别是有的时候不容易。所以刚才呢，我们听到了一首诗歌《你帮助我》，也将这首诗歌呢送给大家。那大家可以呢回听我们这个海天日历，今天呢7月2日的，也可以听这首诗歌。好，欢迎一位新朋友啊。他的名字啊，网名叫一起收割行动。我喜欢你的名字，但是小燕老师跟文慧都在猜，你是老朋友吗？
还有另外一个，我是今天第一次看到的光年。
他常常出现， 但是呢有一阵子消失，
嗯，
那现在又冒泡了。
啊，欢迎您再回来啊，再次冒泡。
对对对，欢迎回归啊。好，现在已经是7:49了。那今天节目我们一起灵修之后呢，我们就要一起来学习。接下来是《圣经深度行》第42讲，
进入福音书，广度鸟瞰，深度挖掘。认识耶稣生平。圣经深度行，深度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弟兄姐妹，平安。在约翰福音的21章1节记载了主耶稣复活之后呢，在提比利亚海边再次的向门徒们显现。在他们吃完了早饭之后呢，耶稣开始了三问彼得爱主之心。不知道你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会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疑问，主耶稣为什么要连续三次询问彼得的爱主之心呢？有的人认为，可能是因为彼得曾经三次当众的不认主，所以呢，在这里主耶稣需要再三的提醒他。也有的人认为呢，三次的提问是要考验彼得对主的爱到底有多深。那么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今天呢，我们会结合圣经原文的意思，和大家分享耶稣为什么会三次询问彼得的爱主之心。那我们先来看主耶稣的第一次询问。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主耶稣在这里第一次问彼得所用的爱这个字呢，在原文是 agape， 是一种义理之爱，是一种不变的牺牲的爱，它是一种属于神的爱。在新约圣经中大部分是用这个爱字，而彼得回答主所用的爱字呢，在原文中是 philo， 是一种情感之爱。通常这种爱呢是非常善变的，它如同母子或者是亲朋好友之间的爱。这两个爱字的差别呢，在中文圣经的翻译当中是不能够看出来的。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再来看主耶稣第一次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可以这样理解，你用那不变的爱，牺牲的爱来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在这里呢是复数，可以指彼得捕的鱼，或者是他的渔船、渔网，他的职业等物质层面的东西。或者我们更清楚地说，这句话是这样讲的，就是你用那不变的爱，牺牲的爱来爱我，比爱这些更深吗？根据彼得的经历和回答呢，相信彼得也是这样的认为。所以呢，对于主耶稣的第一次询问，彼得的回答从中文圣经的翻译呢，看起来好像是很有信心的。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其实从原文的角度来看呢，在这里彼得回答时用的是 philo， 情感之爱，他的回答呢是否定的，他是在说，主啊，你知道我只不过是用感情的爱来爱你的，我没有办法用一种不变的牺牲的爱来爱你。那么我们来看第二次的询问，主耶稣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他回答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 那在这次的询问中呢，耶稣除去了比这些更深的这句话，不再做比较，只是单单的询问耶稣是否爱他，考验彼得对他的爱是否真诚。这一句呢，主所用的爱字与第一次一样，仍然是 agape， 而彼得的回答所用的爱字呢，也是与他前一次的回答完全一样。在与第一次面对耶稣的询问一样，彼得的回答同样充满信心和肯定，但是呢，却是答非所问。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弟兄姐妹，在彼得看来，自己撇下了一切跟随主耶稣，三年多与主同甘共苦，足以证明自己对主的爱。所以他说，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但是呢，完全的奉献自己，尽心竭力的委身于各项的侍奉，尽忠职守，就是爱主吗？表面上似乎是一个肯定的答案，但实际上却不尽然。否则，主耶稣不会有第三次的询问。那么我们一起来看第三次询问。主对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主在这里迁就彼得，使用的是 philo， 也就是情感的爱。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心里忧愁，于是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只不过用感情的爱来爱你。在这里呢，也让我们看到主耶稣三次询问彼得爱主之心的目的所在。主三次对彼得发问，不断地降低对彼得的要求。第一次问彼得，你爱我是用那不变的爱、牺牲的爱，并且多过这些吗？第二次的询问是，你是用不变的爱来爱我吗？第三次则说，难道你只是用那情感的爱爱我吗？弟兄姐妹，主耶稣三次询问彼得，让我们看见彼得真实的光景。在经过一连串的失败之后，彼得终于认识到，他在主的面前，他爱主的心只不过是用情感的爱，而不是那种不变的牺牲的爱。在这里呢，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对彼得的抚救。另一方面呢，透过彼得的回答，也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对跟随他的人的一种期待。有时候可能虽然我们无法完全的达到或者是满足神对我们的要求，但是神呢却依然的爱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常常是心里愿意，身体却软弱了。弟兄姐妹们，你爱主比这些更深吗？这些对你而言又是什么呢？你对主的爱是随时改变的情感之爱，还是好像耶稣基督爱我们一样的那种永恒不变的爱呢？盼望弟兄姐妹们在信仰的生活当中常常去思想这样的一个发问，让我们能够在神的爱里面，让我们能够在他的里面不断地被他激励，也愿意我们爱主的心能够不断地增长。好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下次再会。
在心中有一首歌，歌上写着对你的爱，唱出来充满幸福，祝福着我，没有惧怕。清早的弯弯小河，弹着吉他。
2000多年前，耶稣来过世上，留下了许多教训事迹，这一切都记载在福音书。但你是否能明白其中的启示，掌握其中的真理准则呢？欢迎和我们一起进入新约，展开一段圣经深度行。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再一次的跟刚刚冒泡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或者是刚刚呢才能够呢停下手边的事，在早上的忙碌之后来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说声早上好。8点04分，您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直播节目清晨7点半到8点半，这是7月2号，所以呢有我们的小燕老师还有文慧在这里。那我就看到了，哎，大家冒泡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这个时间段真的很好，因为呢只要你有空上来冒泡呢，可以彼此问安。还有呢我们有中医师清风笑在这里，那邦丽呢就立马问了，哎呀这个手跟脚呢常常出汗怎么办呢，我就看到呢我们的清风笑已经开始呢看诊了，对对对，
在线看诊。
哎，然后好像刚才呢，文慧看到很多人冒泡，跟他们说早上好。我心里还在想，最近呢，青青听他比较少冒泡，那他就说呢，他有一点倦怠。我还想到他的时候，没想到他就冒泡了啊。那欢迎大家冒泡冒泡，也谢谢我们的歌词小助手，还有谁呢？大树，还有呢？陆英飞弟兄，那还有清风笑，那还有 David Parker， 他们常常呢把一些重要的资讯告诉我们。那陆英飞弟兄呢，刚才就说呢，今天是国际体育记者日。好，说到这个体育呢，最近呢。这个火爆的消息不是欧洲国家杯，不是葡萄牙胜了C 罗哭了，而是呢咱们中国的17岁的羽毛球小将张志杰。那么他在呢6月30号他参加了亚洲青年羽毛球锦标赛，那么就突然之间猝死。那这条新闻已经从6月30号一直到现在，我们失去了一位呢年轻的羽毛球国手啊，而且真的他很棒很棒很阳光，但是谁会想到呢比赛进行到一半呢他突然之间倒地。好，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关心大家啊，特别是夏天呢很容易出现一些的心脑血管的问题。那因此今天明天我们和大家来说心脑血管有十怕，
我们要解除这些的雷区啊。
嗯，
小的时候我相信呢，你的父母亲肯定会在家里说，哎呀你真的把我气得爆血管了
啊，好害怕，现在听这些话
真的
都觉得很害怕。
这句话呢真的不是开玩笑呢，我们说的血管好像我们人体内的这根水管，万一它爆开的话呢，那真的不是开玩笑。
对，
所以我们今天也要来听听到底它怕什么，有什么雷区呢。
首先怕性子急，那研究就发现了爱发火的人呢患心脏病的风险比其他人高了 19%，也就是将近20%啊，很可怕对不对。那么性子急的人通常压力大容易发火，那所以呢情绪激动就会导致我们的血压马上升高，进而呢就点燃了我们心脑血管导火线了，哇好像爆炸好像破裂了那样。
哎，我在准备今天的节目的时候我马上想到万峰跟武慧老师的组合，要不要请万峰老师高抬贵手，不然的话呢就会被我把文慧气死了。所以呢医生建议各位啊，脾气暴躁的人呢怎么去提醒自己呢，做事情的时候请你三思而后行，遇到任何事情请你摆正心态，一旦呢你稍微感觉哎，我的火快要上来了，
冒火了，
冒火的时候呢最好趁机离开一下，
冷静一下，
上个厕所也好，倒杯水也好，吃个食物也好，
刷一下手机也好，
跟一些平静的人聊聊天也都好，千万不要继续留在那个空间了。
好，下次呢当我开始火苗
就离开直播间，
没有不能离开直播间万峰老师你出去
对对，这直接方法。
好，然后呢第二怕压力猛，
那
工作生活长期压力呢过大，身体就会处于紧张的状态，导致我们的交感神经兴奋，促使我们的血管收缩，血压就升高了，血管壁会受损， 增加我们心脑血管的疾病啊。
那怎么办好呢？我们要学会深呼吸。你说深呼吸很简单的吗？但是我们很多人都不太会深呼吸的哈。默想那些的放松方式呢，也能够帮助我们呢。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定期进行一些散步啊、慢跑啊等等的运动，而且确保自己每天你睡了多长时间呢？最好有7到8个小时的高质量的睡眠呢。
对，那如果呢这个睡很长，可是呢老是呢做梦啊，辗转难眠啊，可能你就要好好想一想啦，可能是不是有一些心事压心头。好，第三，怕温差大。哇，夏天很多人长时间像我们呢就是在空调房里头，结果一出门热得不得了了，这个时候很可能呢就引发你的心肌缺血，甚至呢触发你的急性心梗。而冬天呢，你说好一点吧？不，冬天是心脑血管病的高发期。研究发现呢，每降温一度摄氏一度，心脏病发病率就会增加2%。所以当气温降到12度以下啊，就是突然之间降了12度呢，就会呢让我们啊整个神经绷紧啦。这个时候呢，你的心脑血管的疾病可能就会被触发。
没办法，夏天太热，我们最喜欢的喝冰饮料，吃冰棍，但夏天真的不要吃太多的冰棍，也不要大口大口的猛灌冷饮啊。你喝冷饮是可以的，但不要大口大口的灌，而且不要冲冷水澡，我知道很舒服的，真的很舒服。我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子，但是避免室内外温度温差过于大。心脑血管病患者冬天你们外出之前呢，一定要穿上暖和的大衣，系上围巾，而且戴好帽子跟手套，尽量好好的保护自己啊。
对，好，再来一个，怕吃太咸。那因为高盐饮食呢，会使这个水分呢滞留在我们的身体里，增加我们的血容量，导致血压升高。所以有高血压的人，你都知道你不能吃太咸的。血压长期过高会损伤我们的血管，增加心脑血管病的风险。
是的，所以说吃太咸，吃太饱，喝太多也不太行的。医生建议每天我们要控制盐的摄入量，最好不要超过5克。除了三餐之外呢，还要少吃那些腌制的食物啊，高盐的零食或者加工的食品呢，增加富含钾的食物摄入。譬如什么呢？香蕉啊、土豆啊、番茄都能够有助平衡体内的钠钾平衡的。那么刚才也说不要喝太多，喝太多什么呢？
喝太多酒了。
喝太多酒也
是不行的，甜的饮料啊、奶茶那些。所以第五就是怕喝太多啊。刚才提到的酒，那酒精不仅会导致呢酒精性的心肌病啊，高血压也会呢造成心梗、脑梗这些问题。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饮食啊。
尽
早要戒酒。如果你说我要应酬怎么办呢？偶尔喝点酒是可以的，但是不要空腹。喝酒前呢，可以吃一点高脂肪啊、高蛋白、高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我听人家说，可能吃一片奶酪吧。吃一片奶酪，
哎，这个是好方法。对啊，或者是吃一个鸡蛋啊。好，所以今天先讲五项啊。怕性子急，怕压力猛，怕温差大，还有呢，
怕吃太咸。
对，还有呢，
怕喝太多的酒，不是喝水啊，喝酒喝水可以的，不要喝太多的酒。
哎，我再加一项，喝太多冷饮，喝太多奶茶啊，那个甜度高的这些都不行。明天继续呢，再分享另外五项，我们的心脑血管怕什么。
我要对你说。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良友电台75周年台庆，每日一问。第二题：
良友电台于哪一年哪一天起播？良友电台于哪一年哪一天起播？
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一题，答对5题就会获得一款电台特制铃声。答题请电邮729@汉语拼音良友.net，短信13229966122，抬头请注明台庆。
好，昨天开始呢，我们进入台庆月啊。那这个月哪一天是良友电台的生日呢？哎，跟今天的题目有关系啊。良友电台在哪一年哪一天起播？哈，记住了。那今天赶快在晚上12点以前呢，把你的答案呢透过电邮729A 圈汉语拼良友1.net，又或者是短信13229966122，抬头注明台庆呢，告诉我们，答对5题就有一款由主持人录制的电台的祝福铃声，电话铃声送给你。
嗯，是的，总共是4款电话铃声，
对，就是20题，
对，随机可能发给你。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吧，我们的凉粉肯定会知道的。
对，好，那公布一下昨天的答案啊。所以呢，今天你不能答昨天那题了。
是的。
那就是呢，哎，2024年良友电台的广播主题是什么？
噔噔噔噔，修理干净。
对，昨天你答对了吗？好，那如果昨天没有答中或者来不及参加，没关系，你还有今天这一题嘛。良友电台在哪一年哪一天起播的？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出埃及记20章第6节，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先在这儿呢，欢迎一位呢新朋友，刚刚冒泡同行频道第5空间，刘梅姊妹，欢迎你。
刘梅姊妹好，欢迎欢迎
欢迎欢迎。好，那现在我们来看呢本周要背的金句，出埃及记20章第6节，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那我们都知道呢，出埃及记呢20章第6节是10诫中的第2诫，而10诫呢是所有诫命 律例典章的基础。我们先看看呢颁布十诫的背景。
好，以色列民呢出了埃及的第几天呢？第五十天。神就在西乃山向他们显现。另外呢，神也借着仆人摩西向以色列民呢颁下十诫，还有一连串的诫命，也就是妥拉。那么这个十诫呢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到第四呢是人对神的尊崇还有忠爱。那么下部分呢第五到第十诫呢有关于人际关系的尊重还有平衡的。
好，那出埃及记二十章的第三节是十诫的第一条，那么四到六节是第二条，然后呢第七节就第三条了，那么八到十一节是第四诫。好，到了这个出埃及记的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就是五、六、七、八、九、十啊，这几诫。那耶稣也提到，诫命里最大的一条是什么呢？
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
那其次就是要
爱人如己。
对，那这两条诫命呢，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这和十诫两部分所反映出的两大原则呢，是一致的。那这周我们要背的第六节，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那这是出自呢十诫的第二诫。我们来看看呢，这个第二诫四到六节说什么呢？
说什么呢？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的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这里呢说到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那我们要看看当时的背景啊，以色列的邻邦就是古代近东各国呢，他们普遍呢都会有神像，不论是各种文献啊，或者是浮雕啊、壁画啊、碑铭，都可以看到呢各种神像。这些神像呢穿戴华丽的衣服，配上各样的金银珠宝，在各种公开场所宴会呢出巡，甚至呢还会代表国家出访。
所以呢神就禁止以色列民，你们不要造偶像，你们不要拜偶像，不仅是包括异教的神像，诶，记得也不可以为耶和华造像，因为神是不允许任何偶像来代替耶和华的。那么以色列民他们敬拜的神是灵，所以敬拜的方式呢也是应该不同的。
对，所以呢第四节马上就说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的水中的百物。上天呢是指日月星辰或者是鸟类那些，那么这个地下的呢，下地的呢是指各种走兽和各种爬行的动物。那地底下的水中的百物呢，
指的就是水里的各样的鱼类呀。那当然也更加的禁止把任何人，不论是男或女，女像男像呢，当作神来敬拜的。
好，那我们就了解呢这节经文的背景呢，来自于呢第二诫。那今天有个问题问大家，就是为什么神会严禁以色列民雕刻偶像、拜偶像呢？
哎，儿子同志们，还有我告诉你啊，我打了两年的电话打不到了。
是你打了两年终于打通了。
我会老师好。
这个声音好熟悉
啊，
早上好啊。
仍然是我们的长辈91岁的黄阿姨。
哎，
早上好。
谢谢早上好。
宅姊妹啊，那我们现在就为这个小朋友来祷告好不好？
感谢神，感谢神。
好喜欢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现在邀请大家呢，同心合意来纪念有需要的肢体，请小燕老师带领我们。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圣宝座前，我们仰望你，因为你是慈爱怜悯人的主。我们定睛仰望你的恩典，也求主医治这一块土地。感谢你赐下雨水，解决山东干旱的问题，让农地有丰富的收成。主啊，但是同一时间也求你的爱临到受到暴雨影响的一些省份，特别是那些居住在低洼地区、平房或者地下室的居民，求主帮助他们能够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呢，好好配合救灾的行动，尽早恢复正常的生活。我们也感受到洪涝灾害带来的一些疾病啊，还有挑战。在这个紧张的时刻，愿人都转向你，渴求你的帮助还有安慰，因为我们深知道你是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时刻垂听我们有声或无声的祷告。愿你继续看顾保守陆英飞的爸爸，陪伴这位老人家在医院能够好好的接受治疗。我们知道他的手臂呢几乎是插满这个管子还有传感器的，想想都觉得非常的难受。我们愿老人家在你的保护底下，在他们家人的爱护下，在护工的帮助下能够尽早康复出院，也愿主保守他的身体还有他的灵魂，赐给他力量还有勇气平安去面对这一切。也求你继续医治我们每一位受到疾病威胁的家人。我们看到西边小路因为工作的缘故呢，或者有一些的干活呢，常常都要站着，以致他的静脉曲张的情况呢，已经逐渐的影响到他的生活。医生也建议他开始要穿这个弹力袜子，希望呢这个袜子能够舒缓，让他得到一个帮助。主啊，我们也将今年刚刚奋斗努力的高考生交托在你的手上，求主掌管他们每一个孩子的前途，他们未来的方向。其中一位的学生我们知道是周俊俊呢、我们看到明天呢每一位孩子们开始要陆陆续续的填报志愿呢，也希望呢孩子们能够进到他们心仪的学校。特别周俊俊呢，他希望能够进到无锡的大学，因为他的父亲呢就在那里工作的。主若许可，愿他可以进到他想读的学校。也让我们呢继续为身边每一位认识或者不认识的家人朋友继续代祷，愿我们都能够成为你爱的传递者，去关心帮助每个人。也求你让我们在任何的困境当中认识你的大能还有奇妙，让我们相信呢有你赐予的生命还有平安的能力。感谢你垂听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谢谢小燕老师呢带领我们呢一起同心来纪念啊。那当然呢也要纪念这几天呢有些孩子呢中学或者是小学的还在期末考，好像怡染事件呢也特别呢冒泡说他的女儿今天明天呢要期末考，所以呢希望大人小孩都平平安安。那么这下半年我们开始呢在神的恩典帮助之下来开始过每一天。好，再次提醒大家哦，不要性子急，不要呢压力太大，
不要吃太咸，
对，还有不要喝太多，那注意外间的温度。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二。我是文慧，
我是苏小燕，
再见，
再见。
张开双手。